一边看到这个小先知，他虽然工作轰轰烈烈，到最后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显露自己，就遭到了惨败，带来了亏损，这是何等可怜，何等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神看重的是工人的本身，让我们工人首先要受造就，然后做主的工，不留破口，将荣耀归给神。另一边是我们的主耶稣完全听从父神的旨意，遵从神的旨意做工，他是这样的谦卑隐藏，完全得胜仇敌一切的诡计，做出了美好的见证，他真的是有权柄的主，有能力的主，他又是完全得胜的主。那我们今天要效法耶稣，跟从耶稣。另一边是小伦诗篇84篇启示录14章第19节说，罪恶就喝怒杯，尊道在主里面就福杯满溢。一边是怒杯，有一天神的审判要领到，犯罪作恶的都要受审判。那我们今天要遵行神的道，渴望可想我们的主，天天住在主里面，跟随主的脚步，遵行主所吩咐的命令，听从主，就得着福杯满溢。好，接下来我们再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将真理教导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真的需要你话语来指教我们，使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到智慧，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我们要查考你的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让我们有颗渴慕的心。主啊，开我们的心门心窍，使我们讲的有圣灵的引导讲，听的有圣灵的感动听，我们都在主里面得着你话语的滋润，得着你话语的建立。谢谢耶稣，交托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大能。列王记上13章，先读1到第5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神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从南国差派了一个神人，也就是先知，从犹大来到伯利恒，从南国来到北国。因为当时的北国有耶洛波安作王，但耶洛波安没有遵从神的旨意，他私立丘坛，私设偶像，使以色列民陷在拜偶像的这种污秽当中。神就差遣他的仆人从南国来到北国，来就是警戒耶洛波安。他在警戒的同时，他就说出了一个预言，说这个坛将要破裂，神要兴起在大卫家，要兴起一个人坐在王位上，他的名字叫约西亚。这个就是在300年之后真的要应验，300年之后大卫家犹大国就生了一个约西亚坐在王位上。这个约西亚是遵行神道的人，敬畏神的人，他就把所有的丘坛都拆毁，把这些烧香的祭司、拜偶像的祭司都杀在上面，把他的骨头都烧在上面，那个拜偶像的就完全被除灭。那么这个事情以后就真的300年后就应验了。但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犹大的先知过来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些人并没有完全相信，神就让他设个预兆，预兆是马上要应验的，就说这个坛就是耶罗波安当时在献祭的这个丘坛，丘坛无缘无故的就破裂了， 因为神要使他破裂，坛上的灰就清洒了啊。当时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啊。当这个应验的时候呢，这个耶路巴安听见神人像他这样警戒的时候，他并没有受警戒，心地刚硬，不听神的警告，他就伸出手指着这个神人说，叫他的手下说把他拿住啊，不容他逃走。当他伸出手之后呢，他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就转回来了。当时坛也马上破裂了，坛上的灰就清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啊，我们看到这个神人真的是神差派过来的，他是奉着神的命说话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啊！真的，我们真的向神感恩，一方面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他不愿意罗伯安一错再错，耶罗伯安一错再错不愿意神的百姓离开他的面去拜偶像神就差遣他的神人来做这个说这个预言，做这个预兆，马上这个预兆就应验了神的话语说到哪里，事情就成就到哪里，就说明这个犹大的先知所说的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他自己虚构的这个预兆是证明他所说的预言有一天也必定会像这个预兆一样的实现应验。但是这个耶罗伯安王呢，他的心是很刚硬的，他坐在王位上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身，他本来是个平民，是没有资格来做王位的，是神抬举他，是神是他尊贵，他却完全忘记，他就死死地握住自己的权柄这个里面老我做王，不愿意让神做王，他就在北国私立偶像，私设祭坛，而且自己也烧香真的是这种妄为胆大妄为，在神面前这种胆大妄为。但是神仍然爱以色列百姓，所以借着这个神人过来说这样的预言，做这样的预兆，而且呢王的手就枯干了，马上不能转回。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违背神旨意的人，不管是怎样的身份地位他的手就是枯干的，不能为神做事就是枯干的，不能行神的道就是枯干的。一到第五节主要看到这个耶罗伯安恩中堕落，妄自尊大，违背神的旨意，这些恶行作恶就受神的刑罚，神使他的手枯干了，让他自己真的要悔改。我们看这个耶罗伯安不但没有悔改，是越来越刚硬我们看这个时代的人也有很多像耶罗伯安一样，神赐给他们财富、尊贵、荣耀、享受、安稳在这样平安稳妥富裕当中，他没有起来服侍神，没有遵从神，很多都是违背神的旨意，体贴肉体，满足私欲，放纵自己，行恶，违背神，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在迷惑着他，不愿意离开这些偶像真的很可怜，像耶罗伯安一样，他的手是枯干的，不能为神做事，神给他的恩典是为了更好的来服侍神，更好的来能够行神的道，但是不但不行神的道，反而违背神的旨意，这样呢手就是枯干，里面的生命没有气息的，生命是枯萎的，因此就会枯干。我们今天要真的在主面前时时警醒耶路巴安是我们的警戒。好，我们再看六到十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神如寻常一样。哇，神真的与这个神人同在，赐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使他的手就复原了。神人一祷告，神就垂听。但是这耶罗伯安呢，虽然得着医治，他的心却没有转回，他要的是平安，却不要这位赐平安的神。这也是 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心态，要的是祝福，要的是恩典，要的是平安，而不要这位是平安的神。这耶路巴就是这样子的，虽然守得了医治，像寻常一样，但他的心并没有转回，没有礼遇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求为别人求平安的时候，更加要为别人求生命。如果平安没有让他的生命带来改变，这个平安对他来说也是一时的。神要的是我们在永生里面有份啊。第七节，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啊。这个王呢就马上有就来邀请这个神人了，因为看到神人身上这么神妙，这么神奇啊，所说的话一句一句都应验，还会行这么大的神迹，有神与他同在的明证。所以这个耶路波安啊，他是以利益为先的一个王，他看见好处，看见利益啊，他就觉得这个神人真了不起，所以他说你回我同我出去回去吃饭，就邀请神人，并且还说要给他赏赐。那我们看第八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供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那神人这句话真的是很夸大的，耶路巴安怎么会可能把他供的一半给他呢？所以神人是夸大托大自己，说这句话是要托大自己，说自己是值这个价啊，你就是把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回去啊，这句话是何等托大哦啊，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留下的后患。第九节，他不但说了这句话，还把神对他的要求说出来啊。下面是神对他的要求，对一个工人的本身的要求，对他的一个要求。第九节，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啊，这个第九节呢，是神对这个工人这次工作的要求啊，叫他做好工作，马上要回家。回家呢，不要在伯特利留下来吃饭喝水，而且不要从原路回去，这是对他本身的要求，不是对大家的要求。那么他把这个事情本来是要隐藏的，这是神让他要本来是要做隐藏的工作，他反倒把这些事情啊详详细细的都说出来，而说给那些不该听见的人听啊，真的是显露。六到第十节主要看到这个工人，他做完工作之后轰轰烈烈的啊，神也与他同在的敏证啊，神让他醒神机，神也让他说预言，他的工作是多么带来果效。但在工作这么大的果效之后，他没有完全的隐藏自己，反倒扩大显露啊，这个时候啊，他就完全显露了。神给他的要求他应该要默然的遵守才好，但他却把神一五一十对他自己本身的要求完全显露说出来哦，给这些不该听的人都听过去了，就留下了破口，下面就带来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忠心也尽心也劳苦哦，工作效果也很大，但是我们看到他本身还没有死透，这个老我没有死透，他有炫耀夸耀啊，夸大，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在这次的显露当中带来了这么大的破口，最后生命都丧失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可怕。这六到第十节是无知显露留破口，可以说留后患，后患无穷。我们今天是做神的工，是神的仆人，忠心做工就好了。那么做工之后真的要谨慎，因为仇敌他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等在身边，在看我们的笑话，抓我们的漏洞，找我们的破口，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流出破绽来，让他有地不可占。那这个神人就是这样留下破口，让仇敌有地不可占，让恶人有机会可乘啊，真的是 让我们要时时警醒自己。神给我们工作果效大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的明证明显的时候，让别人都看见我们真的有神的同在，我们真的是神的仆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谨慎，要保守，时时刻刻要遵循神的道，隐藏在主的恩典当中。好，我们再看11到19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这个儿子们呢，可能就是父亲差派出去的。这个父亲呢是在伯特利的先知，其实在伯特利已经没有神的先知，因为这些都是服侍丘坛的，服侍偶像的，这个老先知也不例外。这个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神人，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啊，看到这个神人这个神人说了预兆做了神的工之后，并没有干脆的离开，可能是拖拖拉拉慢慢呼呼的边走边看风景的，所以呢别人就看见他是从哪条路走的。本来神叫他不要从原路回来，就是叫他隐藏，他却没有隐藏，给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上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这个神人并没有马上走这个神人是坐在橡树底下，因为耶罗伯安跟他说的话给他带来的诱惑也是很大的，他所做的功让他自己也觉得很荣耀，他可能在考究自己的荣耀，就坐在橡树底下。神叫他马上走赶紧逃跑，跑到自己家，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在那里逗留他却停留在橡树底下在那里可能是自容沾沾自喜，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可惜，这么多的财富奖赏耶罗伯安王给他的奖赏没有得过来或者说没有更多的被人尊崇，被人抬举得人的荣耀，马上就走了，觉得自己很可惜，所以有很多的可能性使他坐在橡树底下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他的懈怠没有马上起来遵循神的道，神吩咐他的话，他是懈怠的。那老先知赶上他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以同你去进你的家，也不可以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这个时候他的脑子还是清醒的，他说不可以的，神说了，因为耶和华嘱咐我说，你不能在那里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你的原路回去他却不知道不要从原路回去是让他隐藏，不是别的如果不隐藏吗，跟从原路回去有什么不一样呢？不是一样的吗？他却不知道里面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他要隐藏，让他要谋保守，工作之后要谋保守，那么他却不知道这个真意里面是已经糊涂了里面是已经混乱了，里面已经掺杂自己的意思了只从字面理解，没有真正里面灵性的这种觉悟，在属灵里面已经迟钝了一个人考究自己荣耀的时候，属灵里面就迟钝了，麻木了。这时候老先知又再次的进行试探，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师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宏他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并没有真正的天师来对他说话，是老先知他有私心，可能他嫉妒这个小先知，或者存着别样的坏心真的是很可怕的。这老先知就是仇敌派过来，魔鬼派过来的，就是来欺哄他，诓骗他的要拖这个小先知下水的。他可能嫉妒这个小先知，我本地还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你还从远方过来替代了他的位置，在王面前还这么得荣耀他里面可能就是这种坏心恶心，反正不是从神而来的心，是从仇敌而来的心。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魔鬼也会化成光明的天使，说出的话都是很漂亮的，说出的话都是人喜欢听的，说出的话都很容易勾引人的， 于是那神人就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就吃饭喝水了。于是啊，这个小先知可能这个时候正好肚子饿了，正好口渴了，然后坐在橡树底下，他还想，我这么辛苦为主做工啊，现在正好工作也做好了，吃饭喝水的时候也到了啊，现在神还让我这样回去，所以他觉得不甘心。在他最不甘心的时候，最不情愿的时候，最体贴肉体的时候，这个仇敌就派遣使者过来哄骗他。那么让我们真知道，这个小先知啊，没有想一下神所说的话就是说是就是的，神的话不会改变的啊。神为什么后来又要差什么天师跟这个老先知说，如果有什么话也可以直接跟小先知说啊。但是这个小先知这个时候完全不顾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神而来的，他只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满足自己的这个饥饿的欲望。所以这个体贴肉体是很可怕，体贴人意更可怕哦。一个为神做工作的，特别神有大托付大使命的，我们真正时时刻刻要归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因此他就被这个老先知哄骗过去了，就轻而易举的被老先知哄骗过去了，就在他家里坐下来吃喝快乐。11-19节是唯命懈怠受宽宏啊，当他心里想体谅自己爱自己的时候，就受了宽宏。好，我们再来看下面20-26节。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引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首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你看马上神的话就临到带他回来的那个先知啊，这个时候是神用一下这个老先知，不是说这个老先知就是神的仆人。有些时候神也会借着不信的人来警戒我们的，也会借着恶人的口来提醒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意思，神就借着这个老先知提醒这个小先知啊。但是这个小先知呢并没有马上起来逃跑，而是坐在那里吃饱喝足啊。你看23节，吃喝完了，这说明这个小先知听见老先知的话并没有马上起来警醒逃跑，而是坐在那里吃喝完了。这个吃喝啊，有些时候是很需要，有些时候我们是要小心，要谨慎。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要警醒，吃也为主吃，喝也为主喝。我们吃喝不是为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有些局我们也不要去参与，我们一参与被别人看见就会留下破口，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怎么也和这样的这样的人在一起吃喝呢，在一起说笑呢，这样就留下很大的破口了嘛。那么这个小先知就这样没有警醒，没有及时起来逃跑，因此就陷在魔鬼所陷的网罗当中。好，接下来23节，这了等他吃喝完了，老先知就为他备上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葬在狮身旁边，狮子也葬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葬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老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就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你看这个老先知其实是很懂的，只是他不愿意遵循神的道，他偏离了神的道，所以就成了一个秋堂的先知。但是呢他对神的道是很懂的，我们看现在有很多人是很懂的，他并没有遵循，懂道要守道我们懂我们明白，但是不去守不去遵循也是死的，这个老先知里面是死的，他很懂很懂却是死的。那么看见上面这个小先知真的就被狮子咬死了，但奇怪的是这个狮子并没有把他吃掉，也没有把他的驴抓伤驴也站在旁边，一般驴看见狮子就马上逃跑了，或者马上被狮子吃了，但是这个奇怪的事就是这么的奇神所做的事就是这么的奇妙神就是这个狮子在路上等这个小先知， 等他到的时候就把他咬死了，只把他咬死，并没有把他吃掉，也没有抓伤他的驴。这说明这个事情是出于神，这驴站在身边，狮子也站在这个狮身旁边，就证明这是神所行的事，这不是偶然遇见的事。如果是偶然遇见的事呢，狮子会把驴抓伤，或者赶掉，或者吃掉，或者咬死啊，把这个狮身呢咬掉或者吃掉啊。但是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事，就是让人看见这是从神啊，是神所做的。这个小先知违背神的命令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悲惨啊！这个结局多么悲惨啊！这个不遵循神道的人是何等可怕。那么也看到这个小先知从始至终老我还没有死透啊，这罪里面的罪性还是泛滥，虽然外面做工轰轰烈烈，但是里面老我没有死啊，里面没有完全遵循神的道，到最后就是被狮子咬了。20到26节是不遵主命被狮咬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狮子，如果从属灵方面来说的话，那么这个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他寻找可吞吃的人，首先就是找这些热心的、虔诚的、爱神的、被神重用的，就像这个小先知、这个神人一样的，做神工作的，由神托付、由神使命在身上的啊，这样的人呢，是这个仇敌魔鬼最忌惮的，他也是最猛力去攻击的。所以我们当如何警醒、谨守、保守自己，完全遵循神的道，听从主的命令，时时刻刻要站在我们神的一边啊！求主带领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听人的宽宏。我们里面灵里要清楚，要明白，不要糊里糊涂。外面非常热心，里面却糊里糊涂。那么一旦诱惑一到，网罗一到，就会掉在当中。时时刻刻要对付这个老我，救人，死透老我，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再看27到32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狮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狮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狮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这个老先知呢，真的是很假冒为善啊！他前面呢，故意去欺骗他，宽哄他，因为他知道违背神命令的结果是可怕的，他自己已经违背了，所以他也见不得别人好啊！现在我们也真的要留心。因为有很多人，虽然他是牧者是领袖，可能他的心并没有在神那一边啊，可能他所做的都是外表的这一套。所以我们不要听人啊，不要信人，我们要听就是要听主，信也要信主啊。只有主的话是真理，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那么人呢，都是不可靠的，唯有来靠神。你看这些老先知一系列的动作都是假冒为善，都是利己的啊，都是利己的，里面是很乖巧的，装起来让人看起来很属灵，装起来让人看进来真的很有爱心啊，真的。你看还为这个小先知哭，就把他的师生葬在自己的坟墓里，还这么有爱心为他哀哭说啊，我兄啊，这样哭起来哦。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身靠近他的尸骨，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旨，在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和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可能这个老先知曾经也是神的仆人，被神也重用过，他知道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小先知所说的没有一样不应验。因为是神所说的一定会应验的，他就让他的儿子们把他的尸骨啊也葬在这个小先知的尸骨旁边。因为小先知曾经说过，伯特利的先知这些尸骨有一天都要被他被那个约西亚逃出来烧掉，烧在丘坛上面，因为他们是假先知嘛。但是他把自己的尸骨葬在这个真的先知身边呢，当那个约西亚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23章里面，就真的当时的约西亚 把所有的假先知的那些尸骨都烧在那些丘堂上面，看见这个坟墓，别人跟他说这个坟墓啊是当时一个小先知他说了预言之后不遵行神的命令逃跑在这里吃了喝了就被狮子咬死了，这个尸骨就葬在这里，因此他的尸骨没有被烧掉安然存在那里。所以这个老先知啊他是很聪明的对于利益和好处他是很明白的，他都是专门抓利益抓好处的，因此他一点机会也不会在利益和好处面前他一点机会都不会放过很利己很自私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知道乖巧未及终被定罪，虽然死了，比如说我死了最大，死了民众没有什么办法对付我了，但是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圣经上说作恶的人复活要被定罪，行善的人复活要得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等一下我们对另一半的圣经对照就清楚告诉我们，行善的人复活得生这个小先知虽然得罪神，但是他是还是遵循神道的虽然有软弱，但是他对神是完全相信完全顺服的虽然有软弱有跌倒，这也是他本身的这种没有对付好，但他是要复活得生的。那这个老先知从始到终虽然把这个小先知葬埋了，但他没有悔改，他还是作恶的，是拜偶像的，死了之后他还要复活被定罪，所以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逃不过的。表面看起来伪装得很好这么虔诚这么热心，他里面却不是敬拜神的，是拜偶像的，到最后还是要被定罪的。再看33到34节，这是以后耶罗波安人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这句圣经告诉我们，耶罗波安并没有因此受警戒，虽然先知所说的话一一的应验，也在他的面前行这么大的神迹知道这是真神是活神，他却不愿意来遵循神的道，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恶，而且越来越恶，还立很多人作为丘坛的祭司把他们留在北国来拜偶像，不愿意让百姓去敬拜神，所以这样不肯离开罪恶，到最后他的家都要从地上除灭遵循神的道是多么的要紧，不遵循神道有一天就要被除灭。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耶罗波安做大君王有十个支派跟他来听从他，但是神说他的家就要从地上被除灭如果不是神所赐给的尊荣，不是神给他的荣耀，有一天都要失去，神把他的权柄要夺回，他的家就要被除灭，所有的荣耀付之一炬。所以列王记上13章我们看到小先知做我们的警戒让我们真的要完全的遵行神的道，特别神在我们差派我们做圣工的时候特别要谨慎，更加要警醒，时时要听从主的号令，不要听任何人的宽宏，不要体贴这个老肉体，要体贴圣灵，求神带领我们。我们看另一边约翰福音第五章，看到主耶稣基督完全遵从天父的旨意，他是这样的舍己爱人，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柔和等等对待这些罪恶，他是如此的刚强他就完全得胜，完全的得胜。让我们在工作当中要紧紧跟随耶稣，听从他的号令刚刚有个姊妹有个微信发上来那个章节31到47节我是这样写的，你如果要31到37节也可以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第九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看到当时耶路撒冷城虽然是圣城是有敬拜侍奉的地方， 节期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在这里却有很多人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哇，是多么的可怜啊，多么的多么的悲惨啊！一个瞎眼的人就看不到光明，一个瞎眼的人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啊。还有瘸腿的啊，瘸腿的圣经上说，瘸腿的他的腿是空虫无益，虽然看见也有一条腿，但是是瘸的，不能行走的啊，是躺卧在那里等着人救济的。还有血气枯干的啊，这个血气是身上的生命，如果血气枯干了，他的生命就等于马上要失去了啊，里面都是死的。瞎的、瘸的、血气枯干的，里面的生命都是有问题的，这个身体生了这么大的病痛，那真的是何等可怜。当时耶路撒冷城里，在这个廊子里面就躺着很多这样的人啊，这样的病人。如果是从属灵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瞎眼也是指灵里的毛病，瘸腿也是指灵里的毛病，血气枯干也是指生命里面有毛病。那么这么多的病生在身上，真是何等可怜，没有办法走天路啊，看也看不见，走也走不起来哦，服侍就没有力量，因为是枯干的。第四节，因为有天师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恩典，这个池子按时有天师下来，可能一年两次或者几次，天师下来搅动水，搅动水之后有谁先跳下去泡到水里面就得平安，就得痊愈。我们看这么多的病人，又是瞎眼，又是瘸腿，又是血气枯干，如果没有人把他带过去，没有人帮助他，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走到那个池子里面啊！就算那个池子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多少机会得到平安的。好，我们看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哇，这个病人生的病啊，时间真的很久啊，38年啊，不是一年两年啊，躺在那里就等死了。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别人上耶路撒冷啊都是看热闹的，都是过圣节的，唯有耶稣来到这里是关心这些病痛的人，关心这些瘫痪的人，关心这些绝望的人，关心这些，真的没有生活存在意义的人。耶稣就关爱他，看见这个38年的病人，耶稣就主动的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哦，这个病人说的也很实际啊，因为他是瘫痪的，根本动不了，水动起来别人可能有人在他身边就马上把他拖过去放在里面，他却没有人帮助他，因为他病得太久了，身边病了一个亲人都没有了，病得一个怜爱他的人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病是很可怜的。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的话一出来，那人立刻就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主动的靠近伤心的人，主动的靠近绝望的人，他主动的寻找这些病痛的人。耶稣的话一出来，能力就出来了，耶稣话一出来，事情就成就了。我们看我们的主，他医病不用开方，不用搭脉，无论怎么有名的医生都要开方搭脉的，都要看看你的病情的，唯有耶稣一过来就知道这个人病了许久，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怜。我们的主耶稣，他主动靠近生病的，这样没有路走的人，他一发话，那个病人就痊愈了，马上就在平安了，你说多奇妙啊。我们的主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我们看到我们常常爱人，心中有爱却没有这个力量，看到很多人生病，我们也巴不得他能够得到平安，却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主又有爱又有能力，他的爱是像这些困苦艰难绝望的人。我们今天如果是瞎眼了、瘸腿了、血气枯干了，要来寻找耶稣，唯有他能够医治，不管是身体上的病还是灵性上的病，唯有耶稣能够使我们痊愈。 我们常常外面的眼睛很明亮，里面的眼睛却瞎了，也看不到神国的美好，也看不到神旨意的重要。我们外面这条腿跑得很快，天天跑来跑去为自己跑，灵里的却跛掉了，瘸掉了，属灵的生命道路走不上去了，对主的属灵的追求也没有滋味了，直直到躺在那里自哀自怜，直直到躺在那里安逸懈怠，就像那个小先知要安逸懈怠，躺在那里坐在那个树下面在那里寻求自己，考究自己，里面的血气枯干了，血气就是人的生命，血气枯干了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血是也是指与神的联合这血是与主联合的，我们今天要与主联合才好啊，我们在房事上都要与主联合啊。如果我们躺在那里连不起来了，求主救命啊，求主医治啊。我们看一到第九节，病痛非常可怜啊，但是人的可怜没有果效，唯有主的可怜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求主可怜可怜我，医治我使我能够灵里的毛病被主医治了，瘸腿的起来行走来赞美主瞎眼的要看见国度的荣美我们要奔跑西安大道，求主使我们能够与主相连，里面的血会活起来，热起来，动起来，帮助我们起来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个人马上就起来走了真的太奇妙了，神的医治是立刻的，马上的，不是等一下等一下再等一下，我这个事情先做完，我那么多钱先赚过来，我的公司先运转起来到那个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了，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马上起来的时候了。我们再看另一边是受神的刑罚，这一边是得主的医治，我们唯有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可怜，求主医治。再看10到13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说，我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可以读到这上半节。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已经躲开了。那你看这个病人呢，他并不知道医好他的是谁，但是我们看很讽刺的，和主完全不一样的反面教材，那些犹太的那些领袖们，这些上来要过节的，可以说要上来过节总都是虔诚的人吧，都是爱神的人吧，但是他们看见这个瘸子起来行走并不觉得稀奇，说明他们对这些病人并没有怜爱的心，他关心的是这个瘸子怎么能够拿着褥子走呢，他却不关心这个瘸子怎么平安呢，这个一直躺在这里讨饭的这么可怜的人怎么能够走了呢，他关心的并不是人的生命这些领袖们这些牧者们关心的不是羊的生命，这个百姓这么苦他从来没有看在眼里，从来没有关心他，没有爱他，这个百姓躺在那里这么久，38年之久躺在那里讨饭，躺在那里等待，躺在那里可怜，今天能够起来行走了，他没有为他感恩哎，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一种光景啊！作为这个圣殿当中侍奉的人，他关心的不是生命的平安，生命的恩典的医治，他关心的却是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以拿着褥子走。哇，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再看，这个时候因为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我们的主啊，他做完了工作之后，他没有等在那里，因为人山人海，等在那里别人看见，哇，这个瘸子38年了，今天能够起来行走，到底怎么回事啊？每个人看见都会问一下的，那这个轰动性，这个反应带过来的效应是多大啊！因为耶稣做了这么大的事啊，但是耶稣却躲开了。另一边，这个小先知他却显露了，这边看到耶稣却隐藏了。同样都在做工，同样都是做很大的工，果效很明显的工， 但是一边是显露夸耀托大，一边呢是我们的主谦卑隐藏，他从来不考究自己的荣耀，他知道这些人要抬举他，要来尊崇他，他却隐藏了。这个隐藏的工作真是要靠主带领我们做，靠圣灵引导我们做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步。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特别是外面差派来的那些工人们，他上台首先都是讲述自己是某某某某的什么牧者，在哪里牧羊了多少年，他的教会有多少羊，他一年传多少人归主先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啊在讲台上要宣扬一大番，然后他现在主任什么牧师什么牧师什么领袖什么团队的什么大牧者，都是这样的，像这个小先知一样他说你将公的一半给我我都不要，他说自己这个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要托大自己而不是要荣耀神。那主耶稣呢，他做了工就躲开了，他是躲开特意的所以求主今天带领我们学习隐藏的工作，谦卑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最难的，也是对付这个老我救人的，我们就要隐藏自己，将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再看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主耶稣就把这个病人啊，为什么生了这么大的病，这么久的病，这么苦的病，说得很清楚，你是犯罪而遭遇这样的病痛，现在已经得医治了，不要再犯罪。我们看到主真的满有丰盛的恩典，他所赐的平安是要久远的平安，我们要找的永久的平安就是要离开罪离开恶，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人生病那些有些病真的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真的生的病首先就是要认罪的，不管怎么样先认罪，认罪总没有错。但很多人啊，他生了病之后就怕人说他是犯了罪而生病所以他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我不是因为犯罪啊，我就是像约伯一样的啊，我是义的啊随时随地都要彰显自己是没有罪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这说明里面是老我很大里面是老我很大，对这个肉体啊，对自己的荣耀啊很考究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吩咐这个人说，你不要再犯罪了，你如果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罪人出生的，但是当我们遇见耶稣之后，耶稣就吩咐我们说不要再犯罪。我们先前的罪主都把我们赦免了，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病症。但是我们认罪悔改得医治得平安之后，得恩典之后，我们要不要再犯罪，这是主给我们的警戒和提醒。那当时这个小先知，我们神对他的警戒和提醒，叫他不要从原路回去，不要在本地吃喝，他并没有完全遵行，他是坐在橡树底下，在那里考究自己的荣耀，在那里懈怠体贴肉体，最后就被宽宏。这边主提醒警戒，不要再犯罪让我们要跟随耶稣，紧紧跟随他，听从他，遵循他的道，求圣灵引导我们走生命道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不去犯罪，乃是靠圣灵引导，靠主的道在我们里面坚固我们，主的道光照我们，光照到哪里我们就悔改到哪里求主帮助我们。再看15到30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个人真的是里面的罪性还没有改啊，他就马上去告诉那些犹太人，他可能惧怕犹太人排斥他，怕他自己受亏损，利益带来损失，所以呢他就马上告诉犹太人了，也讨好人了，是他平安的明明是耶稣，他却要去讨好人这也是很可怕的一种状况。16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很奇怪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病人得着医治，脱离痛苦，脱离这样的绝望而感到向主感恩，反倒因为耶稣行了这么奇妙伟大的事而逼迫耶稣， 因为他说这是安息日，你不可以违背我们的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啊，他从始至终都是遵守条条规规，他看重的是外面的仪表仪式，他看重的不是生命的本身。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们的主虽然知道这些犹太人逼迫他啊，想要用毒计诡计来害他，但是他并没有懈怠做工，他并没有因为害怕，他在真理上面他是刚强壮胆的啊，他仍然刚强做见证。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说明是耶稣所做的事是从父而来的，并不是这是从人间来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不但不听从真理，而且更加想害耶稣啊，说他不但做了这个事情，而且还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啊，这个真的是这种的情况啊，真的是很可怕的一种光景。但是主却刚想壮胆，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所做的事不是凭自己做，乃是父神叫他做的，父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他就是爱，他爱所有的罪人，所以他借着耶稣来到世界啊，要做神心意的事。神心意的事就是爱这些可怜的病痛的有罪的，要把他们救回来。所以耶稣说啊，神将自己所做的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就是拯救全人类的罪人啊，不单单拯救这一个罪人，耶稣要拯救全人类的罪人，这是比这更大的事。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啊。这句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个死人是指属灵的死人，不认识神的。外面虽然是熟读摩西五经律法书，但是里面对这位真神并不认识啊。这个死人呢，神要使他活着，那主耶稣呢也要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些属灵死亡的、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主都要使他起来活着，属灵活过来，认识真神，敬拜真神。好，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把真理的道讲得很清楚啊，别人明明说你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啊，这些人就因此恨他。但下面主耶稣所讲的话，每一句都证明他与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等、同荣、同尊、同创造、同掌王权、同坐宝座、同管生命这些能力的彰显、权柄的彰显，都是证明神与我们的主同在。他所赐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有叫人死、叫人活的权柄。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他来的父耶稣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不尊敬主耶稣就是不尊敬父。如果有人说我很爱神，我很敬畏神，他却不接待耶稣，不信耶稣，不尊敬耶稣，耶稣就说你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父。这句话就是对犹太人说的，犹太人就是尊敬父不尊敬子，弃绝耶稣，因为他们是凭着肉身来认耶稣。他看见耶稣这么平凡，这么卑微，这么贫穷，出生在约瑟的家，他就凭肉身肉眼来认耶稣。所以这个我们认主要从属灵里面灵眼来认耶稣，他是与神同等、同荣、同尊、同创造，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听耶稣话的人就已经出始入生了，如果不听耶稣的话，就没有出始入生的生命，说明他里面的生命还是死的。不听主耶稣基督话的人里面的生命是死的信神还要听耶稣的话， 信神如果不听耶稣的话，里面是死的，是血气枯干的，是瞎眼的，是瘸腿的，属灵的道路是走不上去的。我们信我们这位永生的神，就是要听耶稣基督的话，因为他的话里面就有生命。所以信差他来者的，听主话的，就不被定罪，就有永生，因为他已经出死入生，里面的生命不是等死的时候才有永生。我们信主的人，听主的话，信这位真神，就有永生，永生已经在我们心里了。什么时候完全信耶稣，什么时候就永生在我们的心里。那主耶稣他是刚强壮胆的做见证啊，他也不惧怕，他也不灰心啊，他不向黑暗势力罪恶势力低头，他是完全的刚强。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感谢主哦，使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们听见主话语的人，灵性就活过来了，听见主话语的人就能够起来行走了啊，走这条生命道路了，走永生的道路了。26，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是指末后死人要复活，上面的复活，上面的死人起来活着，这是指那些活死人啊。这个虽然是有生命肉体的生命，但属灵的生命是死的，但因信耶稣，听见耶稣的话就活过来了，这灵里的生命活过来。但下面呢是死人复活，就是末日主耶稣要叫死人复活，复活之后行善的要得生，作恶的要定罪。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们的主在这样多的仇敌面前，在这么凶的势力面前，他刚强做见证，他见证自己是神所差来的，他是与神同工同行的，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从神出来的。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是多么的遵从父神的旨意啊。另一边呢，这个小先知一听人一宽宏，他把神的旨意就完全忘记了。这边我们的主耶稣在众多的仇敌面前，这样的想追杀他，迫害他，设阴谋诡计啊，但是我们的主刚强，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他就得胜仇敌，因为神赐给他有权柄啊，全尊神职，有权柄，也可以这样，全尊神职胜仇敌。这些仇敌哦，使我们的主耶稣完全刚强去得胜，在真理当中得胜啊。今天使我们得胜的是主耶稣，我们信主的话就得胜，遵行主的道就会得胜。求主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不是违背主的命令被这个狮子咬，我们全遵神的命令，这个仇敌这个狮子他就没有必不可战啊，使我们紧紧跟随耶稣。在凶恶在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为真理做见证，捍卫真理，持守真理，持守真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看31到47节啊，我是从31到47节啊这里讲啊，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下。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啊。耶稣继续来谈论啊，这么多人围着他要害他要抓他的把柄，他继续谈论真道啊，他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没有体贴自己的意思，没有在那里懈怠，他做工是多么的殷勤劳苦。我们的主继续他说，我为自己做见证，如果是我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但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啊。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他做见证的乃是另有一位啊，这另有一位可以说是宝贵是圣灵。下面呢他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因为耶稣约翰曾指着耶稣说，他是神所差来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也在为耶稣做见证啊，一位是圣灵在做见证，一位是 使徒这个施洗约翰他的开路先锋为他做见证。因为约翰当时影响力是很大的，很多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长都到约翰那里受洗，所以约翰也在为耶稣做见证。35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这里又说啊，你们暂时喜欢约翰的名，约翰，因为约翰是点着的灯，他暂时让你们得着一点亮光，但是我们主耶稣他是光的本体，约翰是传扬主的光，是借着主的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光的本体，他就是光源，光的源头哦，所有到最后都是要归回到光的源头这里。约翰不过是点着的明灯，把人引到耶稣面前。约翰是一个过渡，是个指明啊，这个指明方向，预备道路。唯有耶稣呢，是我们的源头。所以耶稣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啊，这里看到主耶稣将要做的事，就是指他要为全人类舍命流血，为全人类的罪而死，他要成为赎罪祭、挽回祭，让我们因着耶稣能够与神和好，因着耶稣能够重新归回在神的面前。主耶稣要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火的路，这条路是从他的身子经过，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将要为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让我们因着信就可以得着救恩。哦，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哦，耶稣基督为全人类舍命，这个事是没有人能够做的，唯有耶稣，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他的血有赦罪的功能，唯有耶稣，除了他之外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枉然的，唯有耶稣他是当着全人类的罪孽而死啊，当当我们的罪，当当我们的刑罚，当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我们的神看着耶稣基督舍命的功劳上，看着耶稣的宝血上来遮盖我们，使我们才可以堂然进到父神面前得救恩。好，我们再看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啊，这里耶稣说，约翰为他做见证，圣灵为他做见证，父也为他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其实耶稣就是说，这个父的声音和形象就是耶稣本身，因为他与父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听见耶稣就是听见父，听耶稣的道就是听父的话啊，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你们没有神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不信耶稣就没有神的道存在心里，不信耶稣也就是不信这位父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区别开。现在有很多异端就是不信耶稣的，他只信父，他说的也很属灵，我要爱神，我要敬畏上帝，但是他却不信三位一体的神，他不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不信，有些呢不信耶稣是与神同等同荣三位一体的。所以这里面隐藏着很多的猫腻，我们听到的时候都要留心要注意啊，讲起来很属灵，讲到最后是恩典福音，不靠着耶稣宝血洗罪的，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很大的问题的，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今天来到父面前，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洗罪，靠着耶稣十字架救恩的功劳，得以亲近神，得着救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不信神所差来的，就没有神的道存在心中。好，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当时所查考的圣经不是新约，乃是旧约啊，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也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旧约里面的预表预言都是指向耶稣的，旧约里面的这些圣洁的伟人也都是预表耶稣的。我们看到旧约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你们查来查去考来考去，如果不信耶稣到最后都是枉然的， 因为圣经里面都是为着耶稣做见证。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他们查考圣经查得很热闹啊，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从小就是熟读圣经的，但是他们却不接纳耶稣，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得生命。他们里面就是理论知识，头脑一筐一筐。哦，你看现在有很多不信的人，他对圣经都很熟悉的，你叫他讲道也讲得很好的，都会讲的。现在那个 AI 开始了，你看不用我们查圣经啊，怎么背圣经啊，你在电脑上一弄，他那个讲章就出来了，你要什么有什么，他所写的讲章比我们所写的都是很全备的。那么怎么办呢？这是没有生命的。我们要天天读圣经，查考圣经，我们就是要从圣经里面得生命啊。一个是没有生命，一个有生命。没有生命的外面很华丽很好，但是里面是死的，瘸腿的，是瞎眼的，没有经过耶稣医治的，那些都是死的，是血气枯干的。我们就是要经过耶稣医治，经过他宝血洗罪，才能够真正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做的见证不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乃是有圣灵为他做见证，约翰为他做见证，神为他做见证，圣经为他做见证，还有主耶稣自己所行的事为他做见证，十字架的救恩，舍命流血的大爱。哦，这些见证是世界上没有的，只有耶稣里面有，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只有耶稣里面有。所以我们的主他是万人中的第一人，没有人与他相比。我们再读下去，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我们看到当时那个小先知想从人来而来的荣耀，所以他说的话都是带夸大性的，他从来不隐藏神给他的，他都把它显露出来啊，要夸大自己，要显耀自己，考究自己的荣耀。但我们的主耶稣他做工这么有明显的果效，给人带来这么大的祝福，他都隐藏起来，从来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个是也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们，那么领袖们最最大的一个试探，从人而来的荣耀是最大的试探。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效法耶稣。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啊，那些人荣耀你抬举你，他不是爱。那个老先知来荣耀这个小先知啊，来抬举他到我家里吃啊喝啊接待啊，对他好啊，但是不是神的爱，反倒是魔鬼的工作哦，真的很可怕。因为这些人来害耶稣嘛，是魔鬼的工作啊，是要蛊惑，是要迷惑，是要宽宏。然而我们的主是完全得胜。43节，我奉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啊。这些显耀的啊，高贵的身份啊，这个尊贵的职位，还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啊，一帮出来啊，哇，这个人真厉害啊，这个人真有名啊，名目啊，名人啊。耶稣说，神奉自己的名来，你们接待他。耶稣基督是奉父神的名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接待的是耶稣，不是某某人。我们如果爱这个人，也是因为爱耶稣，如果不是为了爱耶稣去爱人，也是徒然的。所以我们都要爱耶稣，接待耶稣，坐在耶稣基督身上。44，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哦，耶稣就责备这些哦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主耶稣其实说得很透彻，这些人天天熟读圣经，考察圣经，但是他们并没有信，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光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么久了，我们对这位耶稣是不是完全相信了？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完全从主而来的荣耀，还是要考究从人而来的？所以这些都是耶稣抛出来的问题，也是问当时这些犹太人领袖们啊，名目们，今天也是问我们，我们今天对主的话有多少的信？我们今天如果完全信主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位耶稣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摆在哪里啊？主耶稣今天给我们留下榜样，是31到47节，主的见证最美好，因为主他不是自己做见证，乃是由圣灵为他做见证。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是要求圣灵见证的，圣灵在心里面做印记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见证，那一些都是虚的。这圣灵见证很重要，圣灵是神的印记，还有主话语的见证。有一天主的道要审判我们的，我们在主话语面前站得住站不住啊，这个词量得住量不住，因为神的话是量度的词啊，这个真理要为我们见证，还有我们所行的事要为我们做见证。主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他所做的事为他做见证。那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不是遵循神的道，有没有美好的见证啊？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求主今天帮助带领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同工为我们做见证啊。当时这个约翰和耶稣是同时一起做工的，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身边的同工能不能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美好经历，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互相提醒，互相监督，互相扶持，彼此勉励啊，天天彼此劝诫，彼此勉励，没有人不软弱的。那么主今天做我们的榜样啊，他是这么刚强勇敢。38到40节里面讲到，心无主道要被定罪，心里没有主的道，有一天要被定罪啊。那便是对面那个老先知，他说自己我也是先知啊，我也是神差来的，其实他是乖巧的，他是伪装的，要被定罪的。哦，那个耶罗波安，他看见这么大的神迹，这么严厉的一个警告，他并没有悔改，没有离恶，哦，反倒越来越恶，有一天要被除灭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看风望云，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把主的话一句一句的接到生命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啊，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他隐藏自己，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他从来不从人而来的荣耀，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但是他在这些恶人面前为我们的天父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他是这样的刚强勇敢啊，他从来不惧怕不退缩。那么另一边这个小先知神委他的，神委托给他的，他虽然做的也很伟大，做的很有果效啊，这个神迹醒出来，这个预兆马上应验，这都证明有神与他同在。但是他在工作完毕之后，他在考究自己的荣耀，而且违背神的命令，在那里懈怠去吃去喝，体贴肉体。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懈怠，他是这么殷勤劳苦做工哦，勇往直前，刚强壮胆，抵挡仇敌，得胜仇敌。让我们今天要靠着主得胜，不要被狮子咬，我们要被主的话语坚定啊，让神的道存在心中。接下来我们看小人，小人是启示录14章19节。那天师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啊。这里呢，这个收割的葡萄是这些野葡萄，这些恶葡萄，这些作恶的人啊，违背神命令，违背神旨意的人，要被丢在大酒榨里，喝神愤怒的杯啊！有一天神的审判肯定会临到。这个老先知把自己伪装的那么好，但复活要被定罪，因为他行了违背神命令的事啊，这样是很可怕的，有天要定罪，不管怎么逃都逃不过去啊！让我们今天真的要求主的话存在心中，天天渴慕主，天天跟随主，主是最最美好的，他的见证是最荣美的。我们今天看诗篇84篇，我们把这篇圣经读一下，先读1到4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仇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1到4节里面讲到居所，讲到愿语，讲到殿中啊，这可能是当时可拉后裔他流离在外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因为被巴比伦掳掠，在外邦没有省的殿，没有院宇，没有居所，没有敬拜，没有祭坛，那种属灵的枯干就像血气枯干了一样躺在那里哦，有腿却不能走，有眼却不能看，哇，是多么的可怜啊！他心中可想，可想回到耶路撒冷，可想回到神的殿当中哦。我们看到但实际这种情况哦，这种失落。所以我们今天真是住在恩典当中，神是我们这么自由释放的来敬拜哦。但是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逼迫， 很多的身不由己，你想敬拜吗？却有很多人在那里监视，很多人在那里等待，网罗张开，在那里要苦害，身不由己。今天我们在欧洲这帮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很蒙恩，我们这么蒙福，要敬拜就敬拜，要侍奉就侍奉，这么自由释放，真的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珍惜，我们不能再拖拖拉拉，不要再懈怠等待，我们要起来，像小可拉后裔一样，可想住神殿中，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可想住神殿中，这个神的殿也可以指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指神与我们同在的一种名证，耶稣基督住在耶稣基督里，住在神的同在中，遵行神的旨意中，这都是住在神的殿中。我们再看五到第九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知道锡安是神的圣山，锡安是圣洁的，神的居所。渴望心中向往锡安大道，想走这条生命道路，就是有福的。他们经过流泪谷，交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经过流泪谷，这个他们是指天路客，也就是指我们这帮被主救赎的儿女们，神的百姓们。我们要经过流泪谷，这个流泪谷就是在这条生命道路上将有很多的艰难险阻。圣经上说，一人必多受苦难，凡虔诚的人都要经过神的试炼、考验、陶造、造就，这些都是流泪谷，经过的时候都是很痛的，经过的时候都是很难的，都是很忧伤的。没有人能够不经过流泪谷就可以到泉源之地的，我们先要经过流泪谷，这是从生命经过神的陶造，经过神的改变，我们里面多姿多叶多边多宽的这些劳我救人的都要被主陶造陶造，修改修改，很痛苦的。有些时候黄金灵道真是当都当不起，只有陶造主里面，陶造主里面主会开路的，主会加恩典的。那当我们经过这样的流泪谷之后，生命经过陶造改变更新，然后就到了泉源之地，这个谷就变成了泉源了，就到秋雨之福盖面全谷了，进入神的同在中，经历这么多的苦难环境，更加是更多的是经历神的恩典，更多是认识这位真神，更多是把我们推到主的怀抱当中，使我们更加来亲近这位主。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之后，就是经历神更多的恩典。于洪学牧师说，危机危险就是机会，有些时候环境很危险，但是是机会，是属灵的机会，经过流泪谷能够使全谷盖满，神的秋雨之福盖满全谷。他们行走就立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只有经过神的陶造，经过神的造就改变，我们才能够立上加利，凭着自己这个劳我血气就没有力，像小先知一样体贴肉体就没有力，就躺在那里休息了，就躺卧了，就懈怠了，就被狮子咬了。我们要朝见我们的神的，我们个人都要奔向锡安朝见神，求主要加力，使我们瘸腿要起来行走，马上起来。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这里看到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可拉的后裔在那里呼求神仰望神，他们当时被掳的时候是这种渴望，天天求天天祷告，因为他们在神的这种管教当中，在神的陶造里面是很痛苦很绝望，但是仰望主的时候他就有力量，他把自己心中的痛苦忧伤，把自己的渴望都带到祷告当中。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最后一句说，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我们这一帮都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都是神所受高的儿女，我们今天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恩待我们。那么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就是靠着他受高者，就是耶稣基督，看着耶稣基督宝血上来恩待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很要紧的，如果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祷告是枉然的。所以最后奉主圣名阿们是最要紧的，就是与耶稣基督，主与我们同工，我们与主同心，我们与主同工，求主来盖印，求主亲自给我们应许，我们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面前。 五到第九节主要讲到向往锡安大道的人有福，锡安大道就是这条生命路，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旨意，像耶稣基督一样来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完全遵从耶稣基督的话去做去行。好，我们再看十到十二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啊！一个遵行神道的人是有福的。十到十二节是遵道依靠就有福，我这里写的是依靠神的变为有福都可以啊。感谢主，这里看到可拉后裔他是多么的渴慕可想，他说在主的院宇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但我们看到现在上守望楼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少？因为不愿，里面没有渴慕，被世界吸引去了求主帮助我们啊，使我们真正知道在主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主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被主吸引啊！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喝这个福杯啊，靠着主就福杯满溢。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兼听主，兼听命，住主里必有福啊！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圣洁的话存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当中啊！一边我们要审查自己啊，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器皿，我们有没有显露，有没有懈怠，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别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自己都知道的另一边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隐藏，我们要效法耶稣来隐藏，求主把我们隐藏好，在荣耀的时候把我们隐藏起来，在苦难当中也要隐藏的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到处炫耀说自己为主受苦，为主怎么样，其实要隐藏的，真正得帮助的是主。我们看到那个医好的人，他没有隐藏，他马上去要得人的祝福，要得人的恩典去告诉人，那么这都是不对的。求主带领我们这样带来的效果是很负面的，给主的名带来很多的亏损的。那我们今天真的要隐藏自己，因为我们的主他在掌管一切，我们在主面前隐藏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可想住在神的殿中，渴慕主还是渴慕世界，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